纽亚洲诚信号分析话，呢啲人小心。波兰总理话，若乌克兰失败，北京或隔天攻台。民调话，近七成台湾人感到中共嘅威胁。中共被排除喺斯里兰卡债务谈判外。大家好，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4号礼拜五，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，我是林欣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前中共空军上将红二代刘亚洲从12号起再度成为海外关注的焦点。更有分析指，习近平打击刘亚洲的目的之一，或者是为开战做准备。请睇报道。
《星岛日报》4月12号援引多个消息来源报道话，中共中央军委纪委已经完成对刘亚洲的调查，涉案金额巨大，将移交军队司法系统。而且由于鉴于他的影响颇大，军队已经展开清理刘亚洲余毒，要求清理有害信息。各个单位以自查的方式对照涉流信息资料统计表，包括涉及刘亚洲的图书、报纸、期刊、文章、题字、讲稿等，确保清理、清查全面彻底。同一日，有官方背景的红色文化网痛批刘亚洲，说刘亚洲是中国军队的头号汉奸、大路党的带头人、普世价值的吹鼓手。澳洲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教授冯崇义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，中共清除刘亚洲和清除军中反战势力有关系，习近平是在军事动员，这个不排除为开战做准备。冯崇义说，因为刘亚洲本身亦是反对习近平吞并台湾、反对武力犯台的重要人物，习近平随时都准备开战，但这个要看时机，他需要一些条件，譬如美国政治发生某些转变，或者是台湾国民党上台，有人同他内应。而家习先做军事动员，做军事安排，随时都可以喐手。时事评论人李一平亦都持类似的观点。他在最新的直播节目中说，刘亚洲写过一篇文章叫《金门战役检讨》，回顾中共惨败的1949年金门之战，并且公开反对对台动武。文章有一段话，今日的台海作战将比蒋介石时期的金门之战艰难万倍，因为不是台湾固守台湾，而是整个西方固守台湾。当年中共在金门惨败，今后还会在台湾复制这一场败仗。李一平说，刘亚洲的意思明显就是反对攻打台湾。刘亚洲在另外一篇文章《大国策》中发表过更加明确的观点，反对武统。李一平认为，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侮辱刘亚洲，现在却突然要治他的罪，极有可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，就是习近平想要发动战争了。为了统一军心，就会拿主和派的颈上人头来祭旗。而刘亚洲就是现在中共高层里面最大的主和派。李一平因此警告，台湾人要加紧备战，还对中共高层和红二代喊话，说习近平要仰外必先安内，他要对台湾动武，必然要消灭党内的异己势力。连刘亚洲这样的红二代都成了习近平打击的对象，那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。大清洗、大肃反的血雨腥风应该即刻就会到了。亦有观察人士认为，刘亚洲的问题在于反习，这个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。譬如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卫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，较早前在大纪元发表文章分析说，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打虎的规律来看，重要标准就是对方是不是反习，亦即是说习近平所讲的政治底线。而刘亚洲被捕的消息最早出现在2021年12月，正是习近平谋求在二十大上三连任最关键的一年，当时海内外倒习的声浪一波接一波。黄友群继续分析说，从刘亚洲的背景来看，他是有可能和习近平的政敌江泽民一派搞在一起的。一来刘被认为是军中才子，自此有才， 睇唔上闸；二嚟刘亚洲未到年龄，却被闸强行提前退休，或者对闸耿耿于怀；三嚟刘亚洲嘅外父李先念系提拔重用江泽民嘅中共元老之一，这个就可能帮助刘亚洲喺反闸问题上与江曾关联起嚟。还有群众提到，从2021年以嚟，习近平当局多次敲打党内有张国焘似嘅人物，挟兵自重，另立中央，显示中共军队内似乎一直暗流涌动，刘亚洲可能就涉足其中。黄友群话：新冠爆发之后，习长达32个月冇出国访问，期间去咗一次香港，竟然唔够胆喺香港过夜。直到2022年9月，习总算去咗乌兹别克，仍然唔够胆过夜，连夜赶翻去北京。点解20大前习咁紧张不安？一个系掌握刀把子嘅政法系统出咗孙力军政治团伙。另一个好可能是掌握枪杆子的军队系统出了一个反习的刘亚洲。刘亚洲被攞下，究竟是习近平备战前的大整肃信号，抑或是习近平在清理政敌？外界还需要继续观望。但刘亚洲这个兼跨军界和太子党的重要人物被整肃，显示中共内部并不统一。中国最近经济严重下行，民生动荡，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，未来如果民生方面爆雷，中共内部内斗可能加剧。
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和习近平会面之后，发表主张说欧洲不应该再追随美国，亦不应该卷入台海，激起轩然大波。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4月13日表示，欧洲人试图加强和中国的关系，可能正在犯下历史性的错误。他还表示，若乌克兰被征服，隔日北京可能就会攻击台湾。请睇报道。
据法新社报道，莫拉维茨奇正在美国访问，13日在美国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上发表演讲。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评马克龙，但莫拉维茨奇专门提到欧洲与中国的关系。马克龙曾经宣称欧洲应该战略自主，不要成为美国的附庸。莫拉维茨奇表示，欧洲自主听落好时髦，是吗？但它意味着将欧洲的重心转向中国，以及切断和美国的关系。如果战略自主实际上意味着自己害自己，那我就不多明这个概念。莫拉维茨奇还说，他们目光短浅，盼望在中国贩售更多欧盟产品，但就付出巨大的地缘政治代价，令到我们增加而不是降低对中国的依赖。
4月13日，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举行座谈会，名为《双英出访后的美中台关系》，主要研讨在蔡英文访美及马英九访问大陆之后，台湾民众对于中美的看法。请睇报道。
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沈友忠在座谈会上表示，台湾与美国、中国之间不可能保持同等距离，因为中共与俄罗斯、北韩等极权政权行在一起，而台湾在民主转型之后，社会共识是深化民主、拥抱自由以及强化人权。根据当日发布的民意调查，有67%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共对台湾威胁比较严重，53%的民众认为美国与台湾的利益较为接近，51%的民众认为台湾不能够同中美保持同等距离，在中美关系不能够同时等距的情况下，超过60.8%的民众希望台湾靠近美国，只有25%的受访者希望靠近中国。另外有61.6%的人群认为蔡英文出访对台美关系有帮助，72.2%的受访者认为蔡英文出访增加了国际社会对台湾的认知，更有高达80%以上的民众感到作为台湾人应该对此感到光荣。对比双英出访，有47.9%的民众认为蔡英文的表现更好，仅有25%的民众认为马英九的表现好。今次民调在4月10日至11日期间展开， 调查员使用电话查询了1001位全台湾22个县市年满20岁以上的民众。自由亚洲电台引用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黄志成的话指出，目前台湾民众亲美远中的趋势很明显，年轻人亲美态度更加明确，这个可能会影响2024年的选举结果。
4月13日，斯里兰卡和主要债权国正式启动债务重组谈判，但是与会者唯独少了北京政府。这个表明国际社会对北京对待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方式感到失望。请睇报道。
13日晚间，由印度、日本和发达债权国组成的巴黎俱乐部代表抵达华盛顿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行联合简报会，以发起债务重组谈判。会议呼吁所有债权人参与，但是就没有提到中国。目前斯里兰卡的债务问题亟待解决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江川建议表示，谈判目标是在9月左右对斯里兰卡的计划进行首次审查，从而完成债务重组。公开数据显示，斯里兰卡欠巴黎俱乐部成员一共48亿美金的外债，占斯里兰卡外债总数的10%以上。斯里兰卡欠中国45亿美金，欠印度18亿美金。报道提到，在债务谈判中参与讨论的成员国发现，如果被北京参与谈判，就很难达成真正的协议。彭博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表示，礼拜四的会议旨在确保在债权人委员会的指导性谈判当中，北京不发挥任何领导作用。另外，斯里兰卡亦已经承诺不同中方单独就债务协议进行谈判。
好了，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分享、点赞和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。